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红，欢迎收听科学不无聊。今天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常春藤名校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们很荣幸请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医学博士研究生杨月琴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月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欢迎大家收听科学不无聊。
好，我们欢迎杨月琴同学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下宾大。宾大是常春藤名校之一，哎，说到常春藤，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宾大是这个学校呢？
要说的话，我也只能说宾大跟大家的理解一样，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然后到自己到这边来之后，感觉也的确感觉到它的学术氛围非常的好，然后学校校园也很美丽。
这个我可以作证，我去过宾大好几次然后我觉得宾大那一块校园那一块确实像在一个城市里面的这样大学能有这样一片校园，我觉得还挺在美国来说还挺少见的。
它那边很多建筑都还蛮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可能因为这样的话就让大家更加觉得这个校园的氛围特别的好。
作为常春藤名校之一，在宾大哪些建筑群里面有比较多的常春藤呢？
这个的话我倒没有认真的去看过，但是我当时在我回家的路上，就是从学校到回家的路上的有一段看到过常春藤，但是那个不是属于学校的范围了。
OK， 可能因为常春藤这个树的年龄有限，估计曾经的常春藤都已经淹没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了。行，那我们言归正传，先主要来介绍一下你现在的 program 怎样。
我的这个专业是属于 UPenn 的Medicine School， 然后他的 Medicine School 它有一个叫BGS， 也就是 Biomedical Graduate Study。 然后我的 program 是属于是叫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之下的一个 staff program， 是主要是研究 genetics and genome regulation。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你们 program 招生的时候是招进去就已经决定了你这个department， 还是说你们招进去之后先是没有专业之分，需要做几个 rotation 之后来确定你的具体的这个专业？
我们需要做几个 rotation 这倒是真，但是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说你做完 rotation 然后你最后决定做 physical lab 和你本身申请的那个系方向不是很一致，你就会一定要转系，好像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界定。
OK， 因为我最近了解到美国这边很多大学课业经费其实越来越紧了，我不知道宾大那边是不是相对还好一些呢？
这个我不敢说全部，但是根据我们实验室自己的经历，也就是我们老板最近这几年拿方向的状况，的确感觉比前一段时间是就是前几年稍微要困难一点，不过还是拿到几个 NIH 的方领，所以我觉得还是看你做的什么东西，如果做得好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方面，而且不仅仅是从 NIH， 你可以从其他的组织关于研究一些疾病啊或者是相关的组织也可以拿到一定的钱。
可能是因为你们老板比较牛，所以对分领这个东西担心的不多。像我们学校其实有蛮多老板的话最近处于断炊的状态。对，
其实这样说起来就是我们学姐是刚刚这一年今年拿到了几个，拿到了两个就是 NIH 的方面，然后还有一个从，但是都不是那种 R01， 而是那种一两年那种短的那种类型的方面。但是就在 这一年之前可能过得就会比较紧一点，但是现在这段时间 Pencil 它提供了一个相当于内部的一个我们叫做 bridge、
嗯、
也就是Pen 的一个学院或者是 department 觉得你这个科研实际上是非常有前途的、
嗯、
虽然你没有拿到 NIH 的funding， 他们会提供一部分资金来支持你这个 NAP， 比如说这一年或者是一两年之类的、
嗯、
一些进展
啊，因为你们学校比较有钱，我看 Pen 现在不停的在造楼啊，和旁边那一串地方都在造楼啊，果然是财大气粗啊。
好像你先说，
哎，
你的确是前两，好像是一两年之前 Penn 的 Medical School 刚刚拿到了他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款，可能有十亿的样子吧，就是大概在 billion 这个级别。
哇，一个 billion 的话是可能很多学校一个 billion 就是他一年的财政预算了，或甚至几年的财政预算了。果然是啊，长春的名校它的分顶就比较充足啊。
当时的确还是一个蛮轰动的新闻，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
哎，说到 Penn 既然那么有钱，像在 Penn 的话，如果学生他对学生的这种奖学金之类的资助力度大不大呢？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这边读 PhD 都是属于奖学金的资助嘛。
嗯、
你是问的这个方面，还是说问
对
关于
平常？就比如说，可能这涉及到，比如说 Penn 的话，现在因为很多学校没钱，他可能招的 PhD 学生就缩减了。我不知道 Penn 最近是在扩招呢，还是说保持原来的这种招生规模，还是也有点有所缩减？
嗯。从我们系的感觉来看，应该没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大概就是我们那个 Cell and Molecular Biology 这个 program 可能每年都要招四五十个人的样子。
哦，那很大，
没有感觉到很明显的变化。对，这个 program 它挺大，因为它下面还有几个，还有六个还是七个，就是小的 staff program。
OK， 那像你们 program 每年从大陆过来的人多吗？
每年都有几个，只能这样说，就是从我们这个大的 program 来讲的话，每年都会有两到三个，像我们下一年可能就有至少我知道有两个，然后下下届又会
哇，那还挺，
我认得也有两个。对，
那还是挺还可以，不能说很多，但至少比较稳定啊。
对，
像他们主要是来自国内的哪些学校呢？
我这一届有一个是来自清华，然后有一个是厦大，然后下一届的话有一个同学他是在香港读的大学、
嗯、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另外一个女生我认得，她是在英国读的本科，虽然她是中国人、
okay.
对，就不是从大陆来的。
嗯哼，所以
然后
你说
然后我还下下届我记得有一个也是浙大的、啊、另外一个不是很清楚了。
嗯哼，这样看来的话，像你们 program 招生方面没有说特别倾向于某个学校，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 program 感觉没有，但是我知道就是 Penn 的其他的 program， 比如说像在 IT 那方面的就比较容易多招到那个上海
交
通大学还是复旦的、
啊、
反正其中的一个。
OK、
嗯、
像 Penn 对清华还有中科大这样的学生是不是比较友好一些呢？
这个你在说招生的人数吗？
对对，
这因为我也没有做过统计，样本太少了，所以没有办法得出一个比较统一的结论，但是我知道在 Penn 的化学系是有很多中科大的学生。
OK， 因为我经常听说 Penn 就大学城那边中科大的校友聚会，然后一聚就是大几十
会。对，我感觉化学系会比较多，至少我知道就是有几个化学全都会实现，原来的我怀念从前，是因为太留恋懵懂岁月中，只收藏了简单的笑脸。
喜欢你这个 program 吗？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挺好的。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感觉有什么，那种学术的演讲、学术的什么，就固定有，就是跟我相关，可能我比较感兴趣的，固定的会有两到三个。
每周两到三个吗？
对。
OK。
就是每周一，我们有一个从就是美国各地名校或者是邀请的那个professor 啊，或者是各种人过来给我们给讲座。然后到周二的时候，我们自己 program 有一些做相同东西，就做类似，比如说 RNA 这个领域的，就会有比较多的 net， 可能大概有8到10个 net， 他们有一个。形成一个叫 RNP group， 然后我们就会 present 自己的 data，
OK，
给大家。然后到周五的话，也有那种就是整个 program， 然后的 PhD 呀、PhD 也好 ，postdoc 也好，就是做讲座，展示自己的那个做的研究
，OK，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挺多的。
是像这种，比如说你们 PhD 学生做的。这种 presentation 是从第几年开始就需要做这样子的 presentation 呢？
应该是第三年。
第三年。
第三年就是相当于要求要去做，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说，比如说你想你有了自己的成果，就算你在你 PhD 比较早的时期，比如说第二年你想去 presentation， 可能也会有机会，如果他们有空闲的位置的话。
哎，那说到这个，你在来美国之前有没有在国内做类似的这种 presentation 这样的经历呢？
应该是大家做课题的时候，做毕业课题的时候，毕业论文的时候都有经历过吧？
就答辩那个过程吗？
对啊。
就除了答辩之后，像比如说美国这边，比如说你看 lab meeting 啊，或者说你们 program， 比如说有什么 research in progress 之类的，这种 presentation。
我在国内的实验室做的时候，好像也有就是有过一次 presentation，但是当时主要是跟着师兄学习嘛，做的东西也是那种比较浅一点的，然后比较容易一点的。可能就是做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会有一个总结性的一个，说自己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你到了美国之后，你刚开始怎么适应这种，因为你在美国你要做 presentation， 可能你要做的内容比你之前要深，然后又要用英语来做这种 presentation， 然后你开始是不是觉得有点压力啊，或者是你很轻松的就 handle 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压力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就当时你就告诉自己嘛，这就是摆在现在的一个问题，你就是不要去回避它，或者是你就好好去面对它，你告诉自己这是一个问题，然后你要怎么样做，就一步一步的做，而且心态要放好一点，就比如说一句话说错了，两句话说错了，或者是突然想不到怎么说，就可以问一下，或者是自己笑一下自己，也就过去了。
对，美国人对于你犯语言上的错误，还是他们不会太 care 这个问题啊，就觉得哎，你不是 native speaker， 他们觉得你犯点错误也情有可原啊。
我记得刚刚开始就是真的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自我批评的说，哎呀，如果英文更好的话，可以讲得更好。然后结果他们就说，你们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一个美国人，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讲。但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的英文却可以讲到和我们交流，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在实验室是过怎样的作息呢？朝九晚五的作息，还是说你们实验室比较 push？
我们实验室应该说不是特别的 push。但是因为整个氛围就是在实验室，我们现在实验室比较小，有两个 postdoc， 然后一个 technician， 加上我一个 graduate student。然后因为实验室整个就是其他的人加上自己都会就是比较去看待，比较去认真看待这个事情嘛。像我们实验室那两个 postdoc， 基本上每天都是7点到8点的时候就到实验室。
早上吗？
对。
哇。
他们可能也跟他们住得远，然后火车的那个 schedule 相关，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这一班7:30的火车没有坐到，可能下一班就得等到8:30或9:00，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就选择每天基本上都坐同一个时间的火车赶到 Penn，
OK，
赶到学校。所以他们可能是7:00到8:00就到实验室，然后下午也是5点多钟走。
嗯哼，那
我自己的话就到的比较晚，我一般是9:00到10:00到，就9:00多一点。然后晚上一般会坐到7:00的样子，但是可能有时候想走得早一点，就可以走得早一点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实验比较多，也会留得比较晚，就还是比较随意。老板基本上都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规定。
嗯哼，那还比较好，我挺喜欢这种。你了解其他实验室的一般的作息情况吗？
我们隔壁实验室的话，据我了解应该都是9:00之后到，但是可能就是9:00到9:30、9:00到10:00之间。然后一般大家也走的比较就稍微早一点，可能5点多钟就走，因为那个实验室都很多都是那种比较 senior research assistant。所以就是他们已经成家立业了，可能带孩子呀，然后家庭啊方面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没有办法说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科研上。
嗯哼，
但是也有极个别会就走得相当的晚，可能7-8点才
一点
这样。对
，OK， 可能像 Pan 这样的能在里面做博后啊，还有读 PhD 都是些牛人啊，可能是那些博后手头上都有挺多的 paper。
这个我倒真的没有去看过，但是我们隔壁实验室他们老板的确是一个做得特别不错的，以前也是 HHMI，然后也做过一段我们时间的，也做过一段就是我们 program 的 chair， 所以现在相当于是已经功成名就了吧，不用再很勤奋的去工作了。
嗯哼。
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
OK， 哎，那像你们 PhD 毕业之后，一般。有怎样的出入呢？是去工业界的多呢，还是说继续做 postdoc 的比较多？
嗯，就个人感觉应该是继续做 postdoc 的比较多，但是我们实验室以前也有一个 postdoc， 他可能觉得这条路不是很适合他，他就没有继续做。哦，他做完 postdoc， 对，他不是 graduate student， 他就也去了，但是也去了跟科研相关的方面，就是在 journal 在杂志里面做那种像 editor 一样的帮人写东西啊之类这种。然后我们 program 也安排了有那种就是从 Penn 毕业的校友回来讲他们是在做什么工作的，然后有什么样的出路，可能应该是各个方面都会涉及到，但是我感觉可能做 postdoc 会比较多一点。
你们 program 之前毕业的大概有多少比例的人 走上学术，然后后来当上 PI 的？
这个我没有自己去了解过，但是就有问过其他人，然后会问过一些PI 啊，或者是我们 program chair， 我得到的数据大概就是少于10%，可能会更少。
那其他的90%的人将来是怎样的 career path 呢？
就是这个我具体的不是很清楚，就是没有求证过，但是我在实验室看到的，或者是在我们学校看到，可能很多人就最后变成那种叫 senior research assistant， 就一直会在一个实验室待下去，帮这个实验室做实验，但是他们不可能，就没有拿到自己，没有拿到钱可以建立自己的 lab。
这就是传说中的切老吗？
我还不知道这个词，对，应该就是
OK。
很多人会这样，然后也有些人会就是去到跟 science 相关的 channel 啊，或者 company 里面去做。
那我们再来聊聊你们 Penn 周围的生活状况怎么样？Penn 是在离市中心远吗？还是在市中心里面？
看你市中心的话应该是还挺方便的，就是它不在市中心，但是你坐公交，比如说像地铁或者是巴士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一定能够到。
像你们一般学生住在学校附近呢，还是说住的离学校比较远呢？
应该不会离学校特别的远，就作为graduate student 的话，那要看你怎么定义远。就是像我就住在离学校大概只步行距离10到15分钟，就特别的近。但是也有一些graduate student 他们会住到市中心，那这样的话每天都需要搭车，或者是自己骑自行车，就会稍微的要耽误一点时间，可能要半个小时吧，就是从家出发到学校。但是这个相对于很多 postdoc 来讲的话，就也是非常近，因为很多 postdoc 他们都住在相当于 Penn 的郊 Philadelphia 的郊区，每天都得坐火车，可能要坐40分钟到一个小时才可以到学校。
像你们那边住的话，需要买车吗？
不需要，
不需要。
我觉得这是费城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当初本来以为到美国来就一定要去学开车了，结果到了费城，发现到了片之后发现你吃穿住行都还是挺方便的，你都不需要自己开车。不过如果你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玩的话，还是要有自己的车才会比较方便。
哎，那你现在有买了自己的车吗？
没有。
你考了驾照吗？
我现在还不会开车。我是去考了理论考试，但是实践课一直都没有去考。
OK，
因为也懒得学，
因为太方便了，不需要用到车，以至于你到现在都还没去考驾照是吧？那你现在出行是不是每天都踩着个护照到处去跑啊？
我是会一直把护照带在身上，但是其实你基本上就是那种普通的日常出行的话是不需要用到护照的嘛，就是你每天上学放学。但是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其实还是对我来说还是要带护照。
OK， 一个小 tip， 如果你没有驾照，你可以先去办一个 state ID。
哎，这个我知道，我来的时候第一年我们同学就叫我去办 state ID， 然后我当时就懒了一下，就没想去。
一懒就懒到现在还得踩着护照到处跑。
因为我就是我个人可能比较不喜欢和那些 government 的机构打交道，就是有去办那个理论考试那个经验，真的就感觉他们工作效率都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对人也不是特别的，就是不是那种很 nice 的，他们就然后我就不是很想和他们打交道，也就有一个懒了一下。
Anyway， 因为费城生活比较方便，其实确实也不需要用到车。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了嫁衣。
哎，那像你们 PAM 附近的房租怎么样？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嗯，我想一下，如果你要一个人住的话，要住一个那种 studio 的话，可能便宜的话四五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不过现在可能很难找这种这么便宜，然后可能条件你又会比较满意。如果要条件好一点，可能要600多块。如果你跟人家 share 那种two bedroom 那种的话，可能每个月也是500-600块钱吧。
嗯，
就是在 Penn 附近的。但是如果你要住 Center City 或者是要住那种条件好一点的话，一个月可能要800-900或者是上千。
哦，像你们平常买菜啊什么方便吗？就学校附近有超市吗？
我住的地方挺方便的，挺方便的。然后其实学校附近也应该挺方便。大概我每次经常会放学的时候就顺路去买菜嘛，虽然要绕一点点，但是不会特别的远。
OK， 那你们学校离中国城远不远呢？
因为中国城就在市中心嘛，所以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想去中国城的话，你搭公交的话，20分钟应该就可以到。
哎，费城的中国城怎么样？大不大？
我去过纽约的中国城，然后去过芝加哥，去过波士顿的感觉。费城的中国城，因为可能是去吃的比较多了，然后就没有感觉到像刚刚来的时候觉得那么惊艳。但是如果你刚来的话，你可以去尝试，比如说去吃拉面，那边有一家南州拉面馆，还是挺好的。感觉非常的实惠，然后又能吃饱。现在好像量比以前减了一点，
因为物价上涨了吗？
对对对，物价上涨，房租也上涨了。
嗯
嗯。然后，川菜的话，我不太记得那家名字了，好像但是那边很有名的是有两家那种广东式的早茶，以前经常去吃的。
早茶，
对，早茶，
嗯，
就是那种，大概从早上10:30开始经营，或是11点，然后就是服务员会推着小车，上面有各种像，虾饺啊，各种包子啊那种，或是凤爪呀，推着，然后你想吃什么的话，你就去拿一小碟。
哎，这还感觉很传统，因为我上次在深圳喝早茶的时候，早茶是点的，就跟点菜一样，给你一个菜单，然后说，哎，你想吃这个打个勾，你想吃那个打个勾，然后他再送上来。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属于那种港式早茶，可能是就是应该现在在香港的话吃早茶也是这个样。我听同学说香港的早茶会很有名的，就是那样子，就推车的那种，但是比较传统，因为这边的人的确比国内保持传统反而要保持要多一点。
说这边的中国城还停留在中国像90年代末2000年初的这种小县城这样的状况吗？
感觉怎么说，我觉得现在有那么一点变化了，因为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奶茶店，就在这一两年就大概开了3家至少奶茶店。然后我记得奶茶店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吧，在国内兴起的话。
我记得奶茶店像在我在武大那段时间，奶茶店最火的应该是2007年、2008年那段时间。你看那个校门口那一条街，哗的一下子开了好几家奶茶店。
对呀，所以说现在中国城也进步了嘛，年代到了2000年，
步入新世纪了。说到聊完吃的，我现在都有点饿了。 再聊聊治安情况吧。费城这边的治安怎么样？
费城这边，我们来之前就听说治安不太好嘛，然后刚刚到学校也是，所有的新生都拉到一块进行治安方面的教育，教育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各个方面，比如说像夜晚不要出行啊，夜晚就是深夜不要单独出行，而且也讲到了一些Ten 的防护措施，就是安全方面的措施，就比如说像在 Ten 的校园，它每一个路口都会有那个 security guard 执勤，就是从大概从太阳落山开始就会开始执勤，一直执勤到很深夜，然后这个是有一层保障。然后像对于大家住的稍微远一点的，就会有那种 Ten 的 shuttle 去送回家，而且是送到门口的。如果你不想坐车或者是不想等车的话，你也可以叫 Ten， 你可以打电话给那种 security office， 他们会就派一个人来跟你一起走回家，这样保障你的安全。但是所以其实措施还是做的挺多的，而且就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的安全。但是尽管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每年还是会，因为 Ten 的我们 campus 这个区域，一旦发生任何的那种跟安全相关的事故，他们都会用手机短信和 email 的形式通知你，让你绕开那一段，不要靠近那个比较危险的区域。所以通过这个来，每年可能还是会接到十几个这样的通知。
OK， 看来那些。security 还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因为我听说费城的犯罪率其实在整个美国来说还是比较排前面的。
对，好像是前五或怎么样的，反正是。
十字格地板，落地窗没窗帘，黑色调你的房间，一个小小的世界。累了在不同的角落睡，口水暴露梦境的甜美，看到太阳再回到天黑，有谁知道你疲惫。
费城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吗？
费城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边食物的多样性还是挺多的，你可以吃到全世界各地不同风格的食物，虽然可能做的不是那么正宗，比如像中餐，就有很多所谓的中餐馆，他们做的都是那种美式的中餐，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的找寻的话，或是听一下这边来的比较久的人的经验，还是会找到几个那种做的比较传统的中餐。
费城有什么特色的食物吗？
费城的特色食物，据我所知的话，应该是那个 cheeseburg。
cheesesteak。cheesesteak是。
那种就好像是一个面包，一个糖的面包，然后把它切开，然后可能会用那种，我感觉应该是用那种铁板烤过，或者是用铁板炒过的牛肉，那种牛肉片感觉吃起来味道比较像，然后就夹在中间，然后会加一些 cheese， 然后有时候会做的比较辣，所以可能有一些国人还会比较喜欢这种口味。
说到小餐车，费城好像各个街道角落小餐车还挺多的。
我们学校就有好多，就相当于是比如说你中午吃饭不想自己做，或者不想去食堂吃的话，就有很多选择，也有做中餐的，也有做印度的，然后也有做像墨西哥，也有做传统美食的，也有小餐车，很酷的。
这就是在美国的好处啊，可以品尝世界各地的美食。那费城有什么旅游景点吗？
我感觉因为费城它实际上是以历史事件闻名的吧，因为 最贴属自由宣言的地方嘛，然后它有一个叫 Old City， 就是老城区那一块，就好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广场是吗？就可以去看那个自由钟，实际上相当于是比较人文方面的，然后就一个小的 museum 去介绍一下当年南北战争，然后胜利之后签订自由宣言那一段的历史。
费城，我突然想起来，费城好像它的英文名字叫 Philadelphia。
嗯，
这个 Philadelphia 好，我之前听人说是其实是两个词根组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名字，一个是 Phil， 一个是 Delphia。
嗯，
然后 Phil 是兄弟，友爱。
对。
Del 好像是友爱的意思。然后好像组在一起就叫费城，其实就兄弟友爱之城，然后中国人俗称搞基之城。说到搞基，其实前段时间费城刚刚有一个LGBT 游行，我不知道你当时看到了没有。
没有，但是我记得我有，可能这种游行应该可能每年都有吧，因为我有一次上街，正好像就碰到那天游行，看到游行的人群的尾巴，没有看到全部。可能每年都会有吧。
历史上有很多中国人在叛念书吧？
我有听到的就是，好像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是在这边念过书吗？还是
我听说好像他们两个人当时是在叛念书的，是借住系的，好像。
嗯，好像这边就是跟我家比较近的地方，还有他们的故居，但是从来都没有去看过。
哦，哎，有专门的展示吗？
因为我没有去看过，但是好像，所以具体的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应该是可以进去，不难的。
我听说前段时间，去年还前年，就黄石，是黄石吧？黄石就去沃顿念了个 MBA 吧？
哦，
当然。
那你这样说，好像我记得王蒙有来过。
王蒙，
就是那个短道速滑的。
哦，说到王蒙，我又想起前几天是姜文是不是来过 PEN 啊？
哎，对，我有一个同学还组织那个就是演讲之类的。
啊，
但是我没有去。
看 PEN 的话，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文艺活动的。
挺多的。
嗯，
反正。看这边它有一个，我想想，有一个是就跟 Graduate 相关的一个组织，就是它会搞到一些在费城或者是我们学校的一些那些活动，然后的票，那些活动的票的话，可能普通价格得卖20-30块，但是你从那边就可以拿到5-10块的便宜票，就鼓励大家去。
哦，哎，学校大就是好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就比较多。
嗯，
像 PEN 这样的学校，然后有这样的悠久的历史，有这样好的校友资源，应该对你将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啊。
对，当初选择这个学校也是会觉得这个学校是在美国一个比较有名的学校
啊。